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15年春天正月星四日，在景深殿设宴款待群臣，开始使用九奏乐。景川侯曹镇，定远侯王弼攻下威楚路。壬午日，元朝的曲靖宣慰司以及中庆、澄江、武定各路都投降了，云南平定。己丑日，减少死刑囚犯。乙未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。庚戌日，命令天下朝见皇帝的官员各自推荐一位自己所了解的人才。二月壬子日，黄河在河南决口，命令驸马都尉李琦赈灾。甲寅日，因为云南平定，下诏告知天下。闰月癸卯日，蓝玉和沐英攻克大理，分兵巡行贺庆、丽江、金齿全部攻下。三月庚午日，黄河在朝邑决口。夏天四月甲申日，将元朝梁王把扎腊瓦尔密和威顺王的儿子伯伯等人的家属迁到丹罗。丙戌日，下诏天下普遍祭祀孔子。壬辰日，免除京城附近、浙江、江西、河南、山东的税粮。五月乙丑日，太学建成，举行试殿礼，祭奠先师孔子。丙子日，广平府小吏王允道请求开采磁州的铁矿。皇帝说，我听说君王使天下没有遗漏的贤才，没听说没有遗漏的礼仪。现在军器不缺，而百姓的生业已经安定，这无益于国家，而且会严重扰民。于是杖打他，流放到岭南。丁丑日，派遣使者寻访精通经书、品行端正的人士。秋天七月乙卯日，黄河在迎泽、阳武决口。辛酉日，撤销四府官。乙亥日，傅有德和沐英攻打乌萨蛮，大败他们。八月丁丑日，恢复科举取士，每三年举行一次，作为定制。丙戌日，皇后去世。己丑日，延安侯唐圣宗、长兴侯耿炳文在陕西屯田。丁酉日，提拔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。辛丑日，命令征召来的秀才分六科试用。九月己酉日，吏部让精通经书、品行端正的人士郑涛等3700多人入朝觐见，命令他们推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才，又派遣使者去征召，赐给郑涛等人钱钞，不久分别授予布政使、参政等官职，各有差别。庚午日，将孝慈皇后安葬在孝陵。冬天十月丙子日，设置督察院。丙申日，审查囚犯。甲辰日，徐达返回。这个月，广东的群盗被平定，下诏赵雍班师回朝。十一月戊午日，设置殿阁大学士，任命邵志、吴伯宗、宋讷、吴臣担任。十二月辛卯日，赈济北平受灾的屯田士卒。乙亥日，永城侯薛显管理山西军务。这一年，爪哇、琉球、乌斯藏占城前来进贡。十六年春天正月乙卯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。戊午日，徐达镇守北平。二月丙申日，首次命令天下学校每年向京师贡事。三月甲辰日，召回征南的军队，沐英留下镇守云南。丙寅日，免除凤阳、临淮两县百姓的徭役赋税，世世代代不征收。夏天五月庚申日，免除京城附近各府的田租。六月辛卯日，免除京城附近12个州县养马户的田租一年，滁州免除两年。秋天七月，分别派遣御史审查囚犯。八月壬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九月癸亥日，申国公邓震担任征南将军，征讨龙泉山的贼寇，平定了他们。冬天十月丁丑日，召回徐达等人。十二月甲午日，刑部尚书开济因有罪被处死。这一年，琉球、占城、西番、打箭炉、暹罗、须文达那前来进贡。十七年春天正月丁未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。戊申日，徐达镇守北平。壬戌日，汤和巡视沿海各城，防备倭寇。三月戊戌朔日，颁布科举取士的规则。曹国公李文忠去世。甲子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天四月壬午日，平定平定云南的功劳，晋封傅有德为尹国公，陈桓等四人封为侯，大量赏赐将士。庚寅日，收埋阵亡将士的遗骸，增建国子学的学社。五月丙寅日，凉州指挥宋胜在一级乃征讨西番，打败了他们。 秋天七月戊戌日，禁止内官干预外朝事务，敕令各衙门不要与内官间互通公文。癸丑日，下诏百官迎接赡养父母的，官府提供车船。丁巳日，免除京城附近今年一半的田租。庚申日，审查囚犯。壬戌日，须一人进献天书，被处死。八月丙寅日，黄河在开封决口。壬申日，在杞县决口，派遣官员堵塞。己丑日，免除河南等省的拖欠赋税。冬天十月丙子日，河南、北平发大水，分别派遣驸马都尉李琦等人赈灾。闰月癸丑日，下诏天下罪囚，由刑部、督察院详细审议，大理寺复审后奏报处决。这个月，召回徐达。十二月壬子日，免除云南的拖欠赋税。这一年，琉球、暹罗、安南、占城前来进贡。十八年春天正月辛未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。癸酉日，朝见皇帝的地方官分五等考核政绩，升降各有差别。二月甲辰日，因长期阴雨打雷冰雹，下诏臣民直言得失。己未日，魏国公徐达去世。三月壬戌日，赐丁显等人进士及第，出身各有差别。下诏内外官员父母在任所去世的，官府提供车船护送灵柩回乡，写入法令。乙亥日，免除京城附近今年的田租，命令天下郡县掩埋暴露的尸骨。丙子日，首次选拔进士担任翰林院、承斥监六科庶吉士。己丑日，户部侍郎郭桓因盗窃官粮被处死。夏天四月丁酉日，吏部尚书于系因有罪被处死。丙辰日，司州蛮族叛乱，汤和担任征虏将军，周德兴担任副将军，率领军队跟随楚王朱桢征讨。六月戊申日，规定地方官每三年朝见一次，写入法令。秋天七月甲戌日，封王吴为高丽国王。庚辰日，五开蛮族叛乱。八月庚戌日，冯胜、傅有德、蓝玉在北平边防。这个月，赈济河南水灾。冬天十月己丑日，向天下颁布大告。癸卯日，召回冯胜。甲辰日，下诏说孟子传道，有功于明教，年代已久，子孙很少，近来有因罪被罚劳役的，这难道是礼敬先贤的本意吗？要用心寻访，凡是圣贤后裔被罚劳役的，都免除他们。这个月，楚王朱桢、信国公汤和讨平五开蛮族。十一月乙亥日，免除河南、山东、北平的田租。十二月丙午日，下诏有关部门举荐孝廉。癸丑日，陆川平免宣慰使四轮发反叛，都督冯承战败，千户王生战死。这一年，高丽、琉球、安南、暹罗前来进贡。十九年春天正月辛酉日，赈济大明和江浦的水灾。甲子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。这个月，征蛮的军队返回。二月丙申日，行耕借田礼。癸丑日，赈济河南饥荒。夏天四月甲辰日，下诏赎回河南饥民所卖的子女。六月甲辰日，下诏有关部门慰问高龄老人。平民年龄八十以上，每月给米五斗、酒三斗、肉五斤；九十以上，每年加帛一匹、畜一斤；有田产的停止给米。应天、凤阳的富民年龄八十以上赐爵涉事，九十以上赐爵乡土；天下富民年龄八十以上赐爵理事，九十以上赐爵涉事，都和地方官同等祭祀，免除他们的赋役。鳏寡孤独不能自谋生计的，每年给米六十；士兵因战伤被除名的，赐予免除赋役三年；将校阵亡的，其子世袭加一制；隐居的贤士以礼聘请遣送。丁未日，赈济青州和郑州的饥荒。秋天七月癸未日，下诏举荐精通经书、品行端正、练达实务的人士。年龄六十以上的，安置在翰林院以备顾问；六十以下的，用在六部、布政司和按察司。八月甲辰日，命令皇太子修建四周盱眙的祖陵，安葬德祖以下帝后的衣冠。九月庚申日，在云南屯田。冬天十月，命令官军已故士兵的子女年幼或父母年老的，都发给全奉，写入法令。十二月癸未朔日， 发生日时。这个月命令宋国公冯胜分兵防边，征发北平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的民夫运粮到大宁。这一年高丽、琉球、暹罗、占城、安南前来进贡。二十年春天正月癸丑日，冯胜担任征虏大将军，傅有德、蓝玉担任副将，率领军队征讨纳哈出。焚烧锦衣卫的刑具，将囚犯交给刑部。甲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。礼成后天气晴朗，侍臣进言说，这是陛下敬天的诚意所致。皇帝说，所谓敬天，不只是严肃而有礼节，应当有实际内容。天将治理百姓的责任交给君主，为君者想要侍天，必须先体恤百姓，体恤百姓就是侍天的实际内容。就像国家任命人担任地方官，如果不能造福百姓，就是辜负君主的命令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不敬了。又说，作为君主，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以百姓为子，都是职分所应当尽到的。祭祀天地不是为了自己祈福，实在是为了天下苍生。二月壬午日，检阅军队。乙未日，行耕借田礼。三月辛亥日，冯胜率领军队出松亭关，修筑大宁、宽和、惠州、富裕等城。夏天四月戊子日，江夏侯州德兴修筑福建沿海的城池，练兵防备倭寇。六月庚子日，临江侯陈雍随征迷路战死。癸卯日，冯胜的军队越过金山。丁未日，纳哈出投降。闰月庚申日，军队回师驻扎金山，都督蒲英殿后遇伏战死。秋天八月癸酉日，收缴冯胜的将军印，召回蓝玉代理军事。颍川侯曹震在云南品店屯田。九月戊寅日，封纳哈出为海西侯。癸未日，设置大宁都指挥使司。丁酉日，将郑国公常茂安置在龙州。丁未日，蓝玉担任征虏大将军，延安侯唐圣宗、武定侯郭英担任副将，北征沙漠。这个月修筑西宁城。冬天十月戊申日，封朱寿为竹庐侯，张贺为航海侯。这个月冯胜被免官回凤阳，奉朝请。十一月壬午日，普定侯陈桓、晋宁侯叶生在定边、姚安、毕节等位屯田。己丑日，汤和返回，共修筑宁海、灵山等59座城。十二月，赈济登州、莱州的饥荒。这一年，琉球、安南、高丽、占城、真腊、朵干、乌斯藏前来进贡。二十一年春天正月辛巳日，陆川蛮族四轮发进犯马龙他郎店，都督宁政击败了他。辛卯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。甲午日，赈济青州饥荒，逮捕惩处隐瞒不报的有关部门。三月乙亥日，赐任亨泰等人进士及第，出身各有差别。丙戌日，赈济东昌饥荒。甲辰日，沐英征讨四轮发，击败了他。夏天四月丙辰日，蓝玉在捕鱼儿海袭击攻破元朝四军，俘获其次子弟宝奴以及非主王宫以下数万人而归。五月甲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六月甲辰日，信国公汤和回凤阳。甲子日，傅有德担任征南将军，沐英、陈桓担任左右副将军，率领军队征讨东川叛乱的蛮族。秋天七月戊寅日，将地宝奴安置在琉球。八月癸丑日，迁移泽州、潞州无业的百姓开垦河南、河北的田地，赐钱钞准备农具，免除赋役三年。丁卯日，蓝玉军队返回，大量赏赐北征将士。戊辰日，封孙克为全宁侯。这个月皇帝亲自制定八条训谕，告诫武臣。九月丙戌日，秦、晋、燕、周、楚、齐、襄、鲁、谭九位藩王来朝见。癸巳日，越州蛮族阿兹反叛，沐英会合傅有德征讨。冬天十月丁未日，东川蛮族被平定。十二月壬戌日，晋封蓝玉为梁国公。这一年，高丽、古城、琉球、暹罗、真腊、撒马尔罕、安南前来进贡。下诏安南每三年朝见一次，大象、犀牛等物不必进献。安南离鸡毛嗜杀，其主陈伟。二十二年春天正月丙戌日，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， 任命秦王朱爽为宗人令，晋王朱刚、燕王朱棣为左右宗正，周王朱肃、楚王朱贞为左右宗人。丁亥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。乙未日，傅有德在普安击败阿兹。二月己未日，蓝玉在四川练兵。壬戌日，禁止武臣干预民事。癸亥日，湖广千户下德中勾结九锡蛮族作乱，晋宁侯叶生讨平他们，下德中被处死。这个月，阿兹投降。三月庚午日，傅有德率领众将分别屯驻四川、湖广，防备西南蛮族。夏天四月己亥日，迁移江南百姓到淮南种田，赐钱钞准备农具，免除赋役三年。癸丑日，魏国公徐允公、开国公长生等在湖广练兵。甲寅日，将元朝投降的王子迁到丹罗。这个月，派遣御史查办山东官员隐瞒灾情不奏报的。五月辛卯日，在乌梁哈设置泰宁、朵颜、扶余三位。秋天七月，傅有德等人返回。八月乙卯日，下诏天下举荐高龄有德性、识时务的人士。这个月重新修订大明律。九月丙寅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冬季十一月丙寅日，宣德侯金振等人在湖广操练军队。己卯日，司伦发进贡谢罪，陆川被平定。十二月甲辰日，周王朱肃有罪，被流放到云南，不久停止迁徙，留在京城居住。定远侯王弼等人在山西、河南、陕西操练军队。这一年，高丽、安南、湛城、暹罗、真腊前来进贡。元朝的野宿蝶儿杀害了他的君主托古斯帖木，并立昆帖木为君。高丽废除了他们的君主吴，又废除了君主昌。安南的黎季毛又杀害了君主日坤。二十三年春季正月丁卯日，晋王朱刚、燕王朱棣率领军队征讨元朝丞相咬柱、太尉哪儿不花、征虏前将军尹国公傅有德等人都受他们指挥。己卯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。庚辰日，贵州的蛮族叛乱，延安侯唐圣宗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已有日，齐王朱富率领军队跟随燕王朱棣向北征讨。赣州的贼人作乱，东川侯胡海充任总兵官，普定侯陈桓、晋宁侯叶生担任副将，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唐圣宗监督贵州各卫所的屯田。二月戊申日，蓝玉讨伐平定了西番的叛乱蛮族。丙辰日，举行耕界田典礼。癸亥日，黄河在归德决口，调发各军民堵塞。三月癸巳日，燕王朱棣的军队驻扎在乙都，咬柱等人投降。夏季四月，吉安侯陆仲亨等人因胡惟庸党案被关进监狱。丙申日，谭王朱子自焚而死。闰四月丙子日，蓝玉平定了施南、中建的叛乱蛮族。五月甲午日，派遣各位公侯返回家乡，赐予不同数量的金币。乙卯日，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死罪，陆仲亨等人都被处死。编纂昭示奸党录，并向天下公布。六月乙丑日，蓝玉派遣凤翔侯张龙平定都匀、散毛等蛮族。庚寅日，授予年高有德、了解典故的平民官职。秋季七月壬辰日，黄河在开封决口，赈济灾民。癸巳日，崇明、海门风雨海啸，派遣官员赈灾，征发民夫25万人，修筑堤坝。八月壬申日，下诏不要用小吏和士兵充任选举。蓝玉返回。这个月，赈济河南、北平、山东的水灾。九月初一庚寅日，发生日食。冬季十月己卯日，赈济湖广饥荒。十一月癸丑日，免除山东受灾田地的租税。十二月癸亥日，命令死刑以下囚犯运输粮食到北方边境自我赎罪。壬申日，停止天下每年制造有花纹的丝制品。这一年，墨刺、哈梅里、高丽、湛城、真腊、琉球、暹罗前来进贡。二十四年春季正月癸卯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。戊申日，尹国公傅有德担任征虏将军，定远侯王弼、武定侯郭英担任副将，防备北平边境。丁巳日，免除山东的田租。二月壬申日，举行耕界田典礼。三月初一戊子日，发生日食。魏国公徐辉祖、曹国公李景龙、 梁国公蓝玉等人在陕西防备边境。乙未日，晋宁侯叶生在甘肃操练军队。丁酉日，赐予许官等人进士及第、出身等不同等级。夏季四月辛未日，封皇子朱瞻为庆王，朱权为宁王，朱骈为明王，朱慧为古王，朱松为韩王，朱摩为沈王，朱银为安王，朱敬为唐王，朱栋为颖王，朱仪为伊王。癸未日，燕王朱棣监督傅有德等将领出塞，打败敌人后返回。五月戊戌日，汉王、魏王、古王、庆王、宁王、明王在临清操练军队。六月己未日，下诏朝廷大臣参考历代礼制，重新制定官服、居士、器用的制度。甲子日，因长期干旱，审理囚犯。秋季七月庚子日，迁徙富裕民众，充实京城。辛丑日，免除京城地区官田租税的一半。八月乙卯日，秦王朱爽有罪，被召回京城。乙丑日，皇太子巡视陕西。乙亥日，都督佥事刘桢、宋胜讨伐哈梅里，打败了他们。九月乙酉日，派遣使者小玉西域。这个月，倭寇侵犯雷州，百户李玉、镇抚陶鼎战死。冬季十月丁巳日，免除北平、河间遭受水灾的田租。十一月甲午日，武开蛮叛乱，都督佥事毛鼎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庚戌日，皇太子返回京城，晋王朱刚前来朝见。辛亥日，赈济河南水灾。十二月庚午日，周王朱肃恢复封国。辛巳日，阿兹再次叛乱，都督佥事何福讨伐并使他投降。这一年，全国郡县的赋役黄册完成，统计有户1,068,435，丁5,677,4561。琉球、暹罗、别氏八里、撒马尔罕前来进贡，因为战城有篡位逆乱之事，拒绝了他们的进贡。二十五年春季正月戊子日，周王朱肃前来朝见。庚寅日，黄河在阳武决口，调发军民堵塞，免除遭受水灾的田租。乙未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。何福讨伐都匀、毕节等蛮族，平定了他们。辛丑日，命令死刑犯运输粮食到边境。壬寅日，晋王朱刚、燕王朱棣、楚王朱桢、襄王朱伯前来朝见。二月五日，召回曹国公李景龙等人回京城。晋宁侯叶生等人在河南吉林、巩、甘、梁、延庆操练军队。都督毛鼎等人平定五开蛮。丙寅日，举行耕界田典礼。庚辰日，下诏天下卫所军队十分之七进行屯田。三月癸未日，冯胜等十四人分别管理陕西、山西、河南各位的军务。庚寅日，改封豫王朱贵为代王，汉王朱养为肃王，魏王朱植为辽王。夏季四月壬子日，梁国公蓝玉征讨罕东。癸丑日，建昌卫指挥岳鲁帖木儿叛乱，指挥鲁毅打败了他。丙子日，皇太子朱标去世。戊寅日，都督聂伟、徐司马、徐能讨伐岳鲁帖木儿，等待蓝玉返回并听从他的指挥。五月辛巳日，蓝玉到达罕东，贼寇逃走，于是赶往建昌。己丑日，赈济陈州元武的水灾。六月丁卯日，西平侯沐英在云南去世。秋季七月庚辰日，秦王朱爽恢复封国。癸未日，指挥渠能在双狼寨打败岳鲁帖木。八月己未日，江夏侯周德兴因事被处死。丁卯日，冯胜、傅有德率领开国公长生等人分别巡视山西，登记百姓为军，在大同、东胜屯田，设立十六个卫所。甲戌日，给予公侯每年俸禄，将赐予的田地归还给官府。丙子日，晋宁侯叶生因胡惟庸党案被处死。九月庚寅日，立皇孙朱允文为皇太孙。高丽李成桂囚禁了他的君主王瑶，并自立为王，用高丽国名的表文来请求任命，下诏同意更改高丽国号为朝鲜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穆春继承西平侯爵位，镇守云南。十一月甲午日，蓝玉擒获岳鲁帖木儿并杀死他，召回蓝玉。十二月甲戌日，宋国公冯胜、尹国公傅有德等人兼任东宫施宝官。闰十二月戊戌日，冯胜担任总兵官，傅有德担任副将，在山西、 河南操练军队，并监管屯卫。这一年，琉球中山、山南、高丽、哈梅里前来进贡。26年春季正月戊申日，免除天下年高有德之人前来朝见。辛酉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。二月丁丑日，晋王朱刚统帅山西、河南军队出塞，召回冯胜、傅有德、长生、王弼等人。乙酉日，蜀王朱椿前来朝见。梁国公蓝玉因谋反，连同贺庆侯张毅、普定侯陈桓、颍川侯曹振、竹庐侯朱寿、东莞伯何荣、吏部尚书张辉等人都被处死。己丑日，向天下颁布逆臣录。庚寅日，举行庚戒田典礼。三月辛亥日，代王朱贵率领护卫兵出塞，听从晋王指挥。长兴侯耿炳文在陕西操练军队。丙辰日，冯胜、傅有德在山西、北平防备边境，其所属卫所将校都听从晋王、燕王指挥。庚申日，下诏二王军务大事才上报。壬戌日，会宁侯张温因蓝玉党案被处死。夏季四月乙亥日，孝感发生饥荒，派遣使者乘坐一车开仓借粮给百姓。下诏从今以后遇到年饥，先借粮然后上报，作为法令。戊子日，周王朱肃前来朝见。庚寅日，干旱，下诏群臣直言得失，减少狱中囚犯。丙申日，因为安南擅自废立君主，断绝其朝贡。秋季七月初一甲辰日，发生日食。戊申日，选拔秀才张宗俊等人随同詹事府官员分别值班文华殿，侍奉皇太孙。八月，秦王、晋王、燕王、周王、齐王前来朝见。九月癸丑日，代王、肃王、辽王、庆王、宁王前来朝见，赦免胡惟庸、蓝玉的余党。冬季十月丙申日，提拔国子监生64人担任布政使等官职。十二月，向诸王颁布永建录。这一年，琉球、爪哇、暹罗前来进贡。27年春季正月乙卯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。辛酉日，李景龙担任平羌将军，镇守甘肃，发放天下仓库的粮食借给平民。三月庚子日，赐予张姓等人进士及第、出身等不同等级。辛丑日，魏国公徐辉祖、安陆侯吴杰在浙江防备倭寇。庚戌日，督促百姓种植桑树、枣树、木棉。甲子日，因为四方大致平定，收藏铠甲兵器，表示不再使用。秋季八月甲戌日，吴杰和永定侯张权率领退休武臣在广东防备倭寇。乙亥日，派遣国子监生分别巡视天下，督促官吏百姓修建水利。丙戌日，接州、文州的军队叛乱，都督宁政担任平羌将军讨伐他们。九月，徐辉祖指挥陕西沿边各军。冬季十一月乙丑日，尹国公傅有德因事被处死。阿兹再次叛乱，西平侯沐春打败了他。十二月乙亥日，定远侯王弼因事被处死。这一年，乌斯藏、琉球、缅甸、朵甘、爪哇、撒马尔罕、朝鲜前来进贡，安南前来进贡拒绝了。28年春季正月丙午日，接州、文州的贼寇被平定，宁政率领军队跟随秦王朱爽征讨洮州叛乱番人。丁未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。甲子日，西平侯沐春、擒获并处死阿兹，越州平定。这个月，周王朱肃、晋王朱刚率领河南、山西各位军队出塞，筑城屯田。燕王朱棣率领总兵官周兴出辽东边塞。二月丁卯日，宋国公冯胜因事被处死。己丑日，小玉户部编制百姓每百户为一里。婚姻、死丧、疾病、患难，里中富人资助财物，穷人出力。春秋耕种收获，通力合作以教导百姓和睦。夏季六月壬申日，下诏各土司都设立儒学。辛巳日，周兴等人从开原追击敌人到府达弥城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己丑日，皇帝驾临奉天门，小玉群臣说，我从起兵到现在40多年，清楚地看清了真情伪诈，惩治奸顽有时在法律外用刑，本来不是常规法典。后代子孙只颁布律和大诰，不许使用情面、 刺字、断足、割鼻、阉割的刑罚。臣下敢以此请求的，处以重刑。又说，我废除丞相，设置府、部、督察院，分别处理各种政务，事权归于朝廷。后代君主不许再设立丞相。臣下敢以此请求的，处以重刑。皇亲只有谋逆不赦免。其他罪行，宗亲会议后举皇帝裁决。法司只许检举上奏，不得擅自逮捕。将这些刻在典章制度上，永远遵守。秋季八月丁卯日，都督杨文担任征南将军，指挥函关；都督千世宋盛担任副将，讨伐龙州土官赵宗寿。戊辰日，信国公汤和去世。辛巳日，赵宗寿认罪前来朝见，杨文转移军队讨伐奉义、南丹的叛乱蛮族。九月丁酉日，免除京城地区山东的秋季粮食。庚戌日，向中外颁布皇明祖训条章，后世有言论更改祖宗制度的，以奸臣论处。十一月乙亥日，奉义、南丹的蛮族全部平定。十二月壬辰日，下诏河南、山东的桑树、枣树以及27年之后新开垦的田地不征收赋税。这一年，朝鲜、琉球、暹罗前来进贡。29年春季正月壬申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。二月癸卯日，征虏前将军胡勉讨伐郴州、贵阳的蛮族，平定了他们。辛亥日，燕王朱棣率领军队巡视大宁，周世子朱友顿率领军队巡视北平关隘。三月辛酉日，楚王朱桢、襄王朱伯前来朝见。甲子日，燕王在彻彻山打败敌人，又追击在乌梁哈图城打败敌人后返回。秋季八月丁未日，免除应天、太平五府的田租。九月乙亥日，召集退休武臣2500多人入朝，大量赏赐他们，各升一级官阶。这一年，琉球、安南、朝鲜、乌斯茂前来进贡。30年春季正月丙辰日，耿炳文担任征西将军，郭英担任副将，巡视西北边境。丙寅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。丁卯日，在山西、北平、陕西、甘肃、辽东设置行太仆寺，掌管马政。己巳日，左都督杨文在辽东屯田。这个月，缅县盗贼兴起，下诏耿炳文讨伐他们。二月庚寅日，水西蛮族叛乱，都督千世顾城担任征南将军，讨伐平定。三月癸丑日，赐予陈安等人进士及第、出身等不同等级。庚辰日，古州蛮族叛乱，龙里千户无德，镇抚警服战死。夏季四月己亥日，都指挥齐让被任命为平羌将军，讨伐他们。壬寅日，水西蛮被平定。五月初一壬子日，发生日食。乙卯日，楚王朱桢、襄王朱伯率领军队讨伐古州蛮。六月辛巳日，赐予礼部副使的贡士韩克忠等人进士及第、出身等不同等级。己酉日，驸马都尉欧阳伦因犯罪被赐死。秋季八月丁亥日，黄河在开封决口。甲午日，李景龙被任命为征虏大将军，在河南操练军队。九月庚戌日，汉水、沔水一带的贼寇被平定。戊辰日，陆川平缅的土球刀干孟驱逐宣慰史思伦发，并发动叛乱。乙亥日，都督杨文被任命为征虏将军，接替齐让。冬季十月戊子日，停止辽东的海上运输。辛卯日，耿炳文在陕西操练军队。乙未日，重建的国子监先师庙完工。十一月癸酉日，穆春被任命为征虏前将军，都督何福等人担任副将，征讨刀干孟。这一年，琉球、占城、朝鲜、暹罗、乌斯藏、尼巴喇前来进贡。31年春季正月壬戌日，在南郊举行盛大的祭祀天地仪式。乙丑日，派遣使者到山东、河南督促农耕。二月乙酉日，倭寇侵犯宁海，指挥逃夺击败了他们。辛丑日，古州蛮被平定，召回杨文。甲辰日，都督千世徐凯讨伐平定了那些蛮。夏季四月庚辰日，朝廷大臣因为朝鲜屡次挑起争端，请求征讨，没有批准。五月丁未日，穆春攻击刀干孟，大败敌军。甲寅日，皇帝身体不适。戊午日， 都督杨文跟随燕王朱棣，武定侯郭英跟随辽王朱植，在开平备战防御，都听从燕王指挥调度。闰月癸未日，皇帝的病势加重，已有日在西宫驾崩，享年71岁。遗诏说，我承受天命31年，心中积满忧虑危险，每日勤勉不敢懈怠，务求有益于百姓。无奈出身贫寒卑微，没有古人广博的智慧，喜好善事，厌恶恶行，远不如古人。如今顺应万物自然的道理，还有什么可哀念的呢？皇太孙朱允文仁爱明达，孝顺有爱，天下归心，应当登上皇位。朝廷内外文武大臣同心辅佐朝政，以安定我的百姓。丧葬祭祀的礼仪物品不要使用金玉，孝陵的山川保持原样，不要改建。天下臣民哭丧3天后都脱去丧服，不要妨碍婚嫁。藩王留守封国，不要到京城。各项不在诏令中的事项，参照此令执行。辛卯日安葬在孝陵，谥号高皇帝，庙号太祖。永乐元年，加谥圣神文武清明启运俊德，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。嘉靖17年，增加谥号开天行道赵继立及大圣至神人文义武俊德，成功高皇帝。皇帝天赐智慧勇武，统一华夏，文治武功是汉唐宋各位君主所不及的。当他在开创之初能够沉着观察时局变化，以此谋划经营，胸有成算。曾与众臣讨论夺取天下的策略，说，我遭遇时局动荡，起初在家乡起兵，本来只为保全自己。等到渡江以来，观察群雄的所作所为，只是祸害百姓，而张士诚、陈友谅更是大蛀虫。张士诚倚仗富有，陈友谅倚仗强大，我独自无所倚仗。只有不嗜好杀人，广布信义，实行节俭，与你们同心共济。起初与这两个贼寇对峙，张士诚尤其逼近。有人说应该先攻击他。我认为陈友谅志气骄横，张士诚气量狭小，志气骄横就容易生事，气量狭小就没有长远打算，所以先攻打陈友谅。鄱阳湖战役，张士诚最终不能迈出姑苏一步来援助他。如果先前先攻打张士诚，这些凭借坚固城池坚守，陈友谅必定倾国而来，我们便腹背受敌了。两个贼寇除掉后，向北平定中原，之所以先取山东再取河洛，停止潼关的兵力不急于夺取秦陇，是因为阔阔帖木、李思齐、张思道都是身经百战的残余，不肯轻易投降，逼急了他们会合力于一隅，仓促间不易平定，所以出其不意回师向北，燕都攻克后再向西征讨。张、李二人希望断绝，形势窘迫，不战而胜，然而阔阔仍竭力抵抗，不肯屈服。假若当时没有攻下燕都，突然与他们较量，胜负还难以预料。皇帝的雄才大略，预料敌情克敌制胜，大都如此。所以能平定祸乱，拥有天下。古语说天道后起者胜，难道是偶然的吗？赞语说，太祖凭着聪明神武的资质，怀着济世安民的志向，顺应时势，豪杰谨从，平定祸乱，摧折强敌，15年成就帝业。出身平民，最终安定天下，是西汉以后所没有的。鉴于元朝政事废弛，治国崇尚严峻，而能礼请年高有德的儒士，考定礼乐，阐明经义，尊崇正统学说，优待前朝，澄清吏治，整饬人伦纲纪，崇尚封教，匡正后宫名分，内廷治理肃清，禁止宦官干预朝政，五府六部官职相互维系，设置卫所屯田，兵员粮饷都充足，武功平定祸乱，文治带来太平，太祖实在是兼备了。至于素来崇尚志节，听任蔡子英北归，晚年担忧百姓更加深切，曾经一年内开凿数万条支流河渠及塘堰，以利于农桑，防备旱涝，因此子孙继承基业200余年，世人看重名节道义，民间富足，至今后代蒙受恩泽，如同东楼白马，世代传承祭祀，是有原因的。